今天是《沙漠耳记》下7章1到17节。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与和帐幕中行走。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一支派的士师？”就是我吩咐牧羊我民以色列的说：“你们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曾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造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这默示告诉大卫。阿门。
谢谢橘子。那在这一章呢，我就给它分成了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大卫呢向先知表达，那他想建圣殿的一个心愿，是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边。那第一节这边呢，就是大卫初享平静，那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扰乱。那这个安静呢，在这一段当中出现了两次，一次在第一节。那第二次呢，是在第11节。那安静在此，就是神将不受仇敌干扰的安息赐给大卫，要将安息也赐给他的百姓。那大卫王呢，他呢，在第二，他起意呢，要为耶和华建圣殿。大卫就向先知拿单说呢，他自己住在香柏木宫中，而神的约柜房还在幔子里。那我们也知道说，先知呢，先知的功用就是规劝百姓呢要顺服神，那也传达神的律法和旨意给王。那当他把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告诉了，先知拿单的时候，那先知拿单呢，他自己呢，他就凭己意说啊，你就照这样子行啊，耶和华神与你同在。那这边呢，也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先知拿单呢，他并没有，他只是照他自己想的啊，这个大卫为神建圣殿的，这是一个美善的事情，所以他就说你就这样子去行，他并没有来询问神，那这个也是我们要小心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在第二段呢，这边呢，马上先知拿单传达神的话，在4到7节，神呢就当夜神的话就临到了先知拿单。所以这边就是表示呢，神呢就马上来阻止这样的一件事情，来干预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大卫的心思是好的，那建造圣殿也是一个美事，但是不一定就是神合神心意的一个事情。 就像前一章一样，他迎接约柜回来的时候，他造一个新车，用牛托运，把约柜拖回来。他以为这个是好的一个事情，可是他不知道说神的律法是说一定要用祭立就是立位人抬过来。对，不过当他知道他错的时候，他马上就更正了。那我们看到说，神呢，他呢，自从他讲说，自从他领以色列人直到今日，他也没有住过殿宇，在会幕中和帐幕中行走。那我们知道说，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在旷野里头这40年。那每到一个地方呢，停下来的时候呢，立位人就会搭棚，然后约柜就放进去，然后要离开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也是立位人做这样的事情，把它拆开，然后呢，立位人就把约柜抬在前头，领他们走。这个是神他一直都是这样子，来来去去，并不是在人所建造的一个殿宇当中。耶和华神呢，他也从来没有要求就是要建造香柏木的殿宇。所以呢，在这个使徒行传这边呢，就有提到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所造的殿。所以呢，神是不需要圣殿为居所，而是我们人呢，是需要圣殿，好像作为神同在的一个记号。那就像外邦人，他们呢会为他们的这些。为他们的神呢造一个殿宇，他以为说这样子呢，就是给神有一个居住的地方。那当神住在里面的时候呢，得安息。那地上的人呢的民呢也会得安息。这是一个外邦人的想法。可是呢，我们的神却不是这样子，他是天地的主，他不住在人所造的一个殿里头。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神应许。大卫将繁荣，就是大卫之约。那在第八到第16节这边，神有许多的应许，而且呢，神也有讲到说，大卫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神并不需要他为他建圣殿，这个是他的后裔要该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从8到16节这边，我们看到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呢，就是神向大卫的应许，就是必使他得大名。然后神必使以色列民呢，能够安居迦南地。这边我们在第10节就有看到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而且呢，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乱他们。所以神呢，赐下迦南地，就是要让以色列民安居在这边。那今天也是由大卫来成就，来使。他来带领以色列民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得到安定的居所。之前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南北，就是扫罗王跟大卫，犹大这边呢，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他们就是有不断的有内耗，然后呢，其实就忘记了，其实神是应该是要带领他们到迦南地的目的就是要。安居在这块地，然后把外邦人赶出，然后可是呢，他们却兄弟自相残杀。那今天呢，大卫呢，神呢，让大卫在这个地方能够安定下来，百姓也在这边安定下来，安居在迦南的地方。那神不使仇敌呢老害，且应许大卫建立家室，还有呢，神也应许必使大卫的后裔永续国位。他必为神建造殿宇，这个永续国位就从大卫这边开始。扫罗王呢，并没有他的后裔，并没有永续国位，而是大卫他的子他的他的国度将是永续的。神也应许，必与大卫的后裔建立父子的关系，并给予爱的管教。哦，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啊！还有神应许建立大卫的家。与国直到永远，所以呢，神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的那个根据呢，不是根据律法，也不是依靠人的 依靠人才守约，而是神是根据他的恩典，还有依靠神的成就，才能够成全这样的事情。那神呢，他自己呢就侍奉，还有呢负责管教，还有建立大卫的家，还有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在这边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就是只要我们专心的来跟从主，我们敬畏神，那神的祝福就是满满的。然后就像海边的沙一样，我们真的是要来称谢赞美他。那我们就要来思考，所以呢，最后呢，拿单呢就把这一切的话呢，照着默示，就是告诉了大卫。那大卫也马上就更正了，就知道说神并不是要他建造个圣殿，神有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思考问题。思考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卫要为耶和华建造圣殿，神却拒绝，是神不喜悦他的心意吗？为神建造圣殿呢？是大卫，是那个大卫的后裔要做的事情。神要大卫真正做的事是什么？在这个8-16节这边呢，我们看一下神要大卫真正做的是什么事情。那第二个就是我们世人常常就是喜欢居住在很舒适豪华的一个房子，所以也会依照自己的喜好来建造神的一个殿宇。那什么才是真正神要的圣殿？那我们试想一下，加州有一个 Crystal Church，他们那时候造得非常的美轮美奂，可是呢，神的灵并不在当中，所以呢，这个教堂呢，最后也是被收以破产，然后被天主教来收购了。第三个呢，我们来看的问题是，在13节这边，神应许大卫要永远建立他的家和他的国，那这个应许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11章7到10节，还有启示录的那个22章16节这边。
好，谢谢杰安的分享啊，这一章很关键啊，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啊，是大卫之约明确的一个表述。如果把旧约要选择两个高峰点的话，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大卫啊。那大卫人生的高点就在这里，就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啊。所以这里面神连着给他这样多的宝贵的应许啊，我必连着讲啊。那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啊，这是大卫之约是对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但大卫之约突出了那个关于国度和君王的应许啊，这是大卫之约的特点。那今天呢，我们是回到这个顺序哈，按照顺序来读哈。为什么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高峰？它不是突然出现的哈，它前面经过这么多的铺垫啊。而且读今天的上下文去体会哈、啊，是在什么情况下神开口哈、啊、应许这个大卫要做的事情？而且这一段哈、啊、很有意思啊，不是对大卫直接讲的哦，是借着先知拿单讲的哈、啊。你看接下来第18节，于是大卫哈、啊、就进去在耶和华面前祷告。大卫的谦卑哈、啊，这个大卫不会想说，哎，这么重要的话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讲哈、啊？哎，神就选择哈，是用先知的拿单的口来转述这一段非常重要的大卫之约哈，这里面很丰富的哈，来体会一下大卫跟神之间那个爱的互动哈，想着都是对方的事情哈，就是在这种爱的互动当中啊，大卫之约被显现展示出来啊，非常的有意思哈，好。
好，我们主要是围绕Joan 姊妹的两个问题来讨论哈。上帝其实并没有不喜悦大卫的心意啊，因为大卫完全是为神来考虑哈，觉得自己住在这样这个豪华的宫殿里面，神却住在这个帐幕里面哈，所以他是为神考虑，想要为神建殿，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就像耶和华神所说的，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我未曾住过殿宇。哈，所以他不明白的是，神是充满全地的，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不需要住任何的殿。哈，那还有一种就是，原因就是因为当时许多的其他的外邦神啊，他们都有建造非常好看的圣殿来吸引人。哈，所以这个神可能也是让他们与 其他的外邦神的不一样的地方哈。那还有一点就是，神没有让大卫来建造这个圣殿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大卫刚刚统一就是以色列，然后还有许多的外部的这个敌人的这个征战的哈，地图的要收复哈，所以还有许多事情做，应该是在一个比较动荡、战乱的这个时代，所以神就没有当然之前上帝也提到过，因为大卫手上流血太多，所以他也不可以建造圣殿。但我们往下看的话，上帝也应许，就是说，你的后代要你的后代可以为我的名来建造殿宇啊。所以我们知道到后面所罗门的时候，他就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非常的繁荣强盛，也非常的稳定哈，没有什么外敌，所以那个时候建造殿宇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时机哈。所以这边我们看到是大卫从神的角度出发来建造殿宇，但是神也真的是为大卫立了这个大卫之约哈，应许大卫不光是大卫在世的时候他与大卫同在，剪除他的一切仇敌，也应许这个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他的这个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哈，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哈，直到永远，哈，在后面提到两次，哈，12节还有16节都提到，就是你的家、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上帝是不光是应许大卫自己，也应许大卫后裔，并且承诺说你是要直到永远的，那这样的一个应许，最终我们知道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成就。就像马太福音第1章第1节哈，记录大卫家谱的时候，他就提到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大卫的子孙哈。所以这个约一直到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约就成就啊，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啊，是直到永远的。然后我们也分享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神真正的圣殿？哈，那到新约在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就提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所以说，在新约时代，我们有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啊，那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神的殿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怎样爱神爱人那我们就是彰显出这个神的殿哈，就不会来羞辱神的名哈。所以只要我们做好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我们就是成为这个神的灵的住的地方。
好，谢谢小平的分享啊。这个从昨天我们看到，就是大卫改得很快啊。他一旦悔改，他认识到自己错，他就快的哈，不等候，马上就悔改啊。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长处是说，他顺从很快啊。他一旦发觉神的意思跟他的意思不同的时候，他没有坚持自己的意思啊。而且这个话不是神直接对大卫讲，是借着先知传话给他。第18节他说：“于是大卫进去啊，坐在神的面前，在那里祷告啊。”他就马上就接受，他这个主意不坏啊，呀，是为了神，对不对呀？他是想着神的事情，然后为神要做事，为神建殿，而且后来真的这个圣殿建起来，只不过不是借着他的手去建，啊，而且不光他自己认为这个事情好，连拿单先知都觉得，哎，这是好主意哦，你照着你的意思去行就好了哈，神与你同在，赐福他哈，大家都认为好，但是神有另外的旨意，有另外的安排哈。那小平刚才分享哈，怎么体会上帝的安排是这样的呢？这个就很丰富了哈，我们可以去体会为什么神让所罗门去建圣殿，而不让大卫去建圣殿哈，这背后有很多的丰富的含义。但是 anyway 就是说神的意思是不同的但大卫呢就是顺从，这一点是非常的宝贵，而且这个顺从真的是完全的顺从，因为后来他既然知道他自己不能建圣殿，但他没有闲着。他就把建圣殿所有的材料都预备好啊，然后呢，这些的工人呢，这些的设计蓝图啊，都是借着大卫来的啊。他真这个顺从哈，他没有说哦，这个我又要打仗，我又要做王，我也要把这个圣殿建起来哈。你看这个大卫多伟大啊，他不是， 他知道在神的国度当中，每个人的角色不同，啊，神太大了哈，神的计划太伟大了哈，我们人太有限的哈，再伟大的人只能完成其中的一部分啊，他就守住自己的一部分就好，其余的事情交给别人啊，他之前的、之后的啊，这个神还要继续做事。大卫死了，神的国度没有终结啊，要到永永远远啊，所以这是大卫非常宝贵的地方啊，他的悔改，快快的悔改。他的顺从啊，快快的顺从啊，而且全心的顺从啊，而且这一段里面大家能不能体会到，就是大卫跟神之间那种爱的关系哦，真的是很美啊。其实大卫没有讲出他要建圣殿，是从耶和华对拿单的话语里面讲出哦，大卫要为我建圣殿哈，就是他们两个人心心相印啊，心心相通哈。大卫没有讲出的话，神早就知道啊，神。那大卫也竭力的去体会哈，神的心意是什么啊？在逃亡当中，居无定所，大卫哭求神呐、啊，呼求神呐、啊，希望神来帮助他，拯救他。这个我们都容易很容易理解，但是在平安的时候，他住在王宫里面，他可以有很多的事情去做啊，可以去享受，可以去安排。但是呢，这个时候他专心想着神，要为神去建圣殿啊。神，那你想这种的想法会不会感动神呢？一定会感动神的哈。所以神反过来讲说，你不用给我建圣殿，我要为你建立家室啊。你看这两个人好像比着谁比谁更爱对方啊，这是一个很甜美的关系，对不对？啊，大卫跟神之间这种相爱相亲哈，体现出什么？啊，预表出什么？预表出圣父与圣子之间那种彼此相爱的关系，圣父。圣子所想的事情，全是圣父的旨意，全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啊！天父听到天父怎么讲，他就怎么讲啊！看到天父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一心要成就天父的旨意，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啊！全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天父呢？天父爱圣子啊，真是那种的爱哈，是。彰显在世人的面前啊！福音书里面两次记载啊，一次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在登山变相的那个山上，神显现啊，也再次讲：“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啊，所以这种爱的关系，大卫与神之间这种甜美的爱的关系，在这种的美好的关系当中，启示出大卫之约，好像是一种爱的结晶，对不对？相亲相爱，最后啊，设立了大卫之约，啊，这个国位，这个王权，哈，不是只是大卫这里，而且世世代代直到永远啊。借着这个真正的大卫的子孙，不是所罗门啊，是主耶稣基督，成就那个永远的国度啊，是借着大卫对神的爱啊，神对大卫的爱啊，这样一种的关系当中所产生的啊，所以大家可以体会啊，这里面是非常美好的哈。啊，也是在向世人来彰显一个榜样啊！这个我们怎么去能够做神所喜悦的事，体会神的心意啊，是在一种爱的关系当中。
我们第一组呢，刚刚牧师讲的是我们分享的一部分。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对神的一个感恩的心，还有他的那个心呢，是多么的渴慕，跟神是紧紧的就是相依在一块。我们从诗篇23篇的最后一节这边讲到说，我一生一世必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永远远啊，就是。大牧呢，就是渴慕在神的里面，完完全全的来信靠神，完完全全的在神的帐幕里头。那我们也看到说，就是神要大卫真正做的是什么事情呢？从第八节这边看到，就是要神要他做以色列的君，因为大卫之前呢，他是牧羊人，他是牧羊人的身份，然后呢，神现在要将他从羊圈里。把他领出来，他不再是跟从羊群，而是要做个王。所以呢，他是要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君。还有呢，神也要他这边要讲到第九节，要剪除一切你的仇敌。所以呢，他也是要大卫王呢，就是把这些侵犯他们的这些仇敌呢，把他们赶出去。那就是让这个以色列国呢能够安定下来。还有呢，第三个就是要使 以色列民在这个迦南地能够安居乐业。然后最后呢，就是神要他呢带领以色列民呢来敬拜他，来敬畏神。大卫呢，他能够这样子得神喜悦，合乎神的心愿，就是因为他明白神的旨意，他也知道说，这个以色列民进到迦南的时候，受到迦南人这些外邦人的一些习俗风俗，有时候几乎都已经忘记了，耶和华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可是呢，借着大卫，他重新的带领以色列全百姓呢，从来认识这位至高的神，这位就是爱他们的主，爱他们的神，来重新来认识这位就是公义的一个神，然后来敬畏他，来敬拜他，这是神要大卫做的事情。而且呢，就是今天还有我们讲到这个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呢，不是说看那个外在的华美，而是我们要看到那个里面，神要的殿的那个里面是什么，本质是什么。刚刚那个小平也讲到说，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这个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要重视，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本身呢，我们真的是要有一个就是干净一个清洁的一个殿，来让神能够在里头，因为神是一个灵。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那教会呢，也是，我们是一个传福音的地方，要把神的话传出去，然后把神的身这样子的一个福音，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进到教会来认识神，让他们能够得到神的一个祝福，能够有神的生命在他们里头。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神的殿应该要做的事情。
好，谢谢觉恩的分享啊！今天有个具体的应用哈，今天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姐妹哈，无论你在哪里哈，鼓励你哈，我们对神的爱的一个表达是，这个在主日的时候哈，我们来献属灵的祭物哈，向神来表达对神的爱啊，就像大卫一样啊，爱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达哈，他要建圣殿，那鼓励大家早早的预备啊，好好的这个来敬拜神啊。不是匆匆忙忙的哈，这次我回国很大的一个体会就是，哇，国内的教会早晨8点钟聚会，没有人迟到的，大家提早在那里预备唱诗歌、读圣经，然后好好的敬拜神哈。哇，北美这个大卫住在王宫里啊，你看很舒服，对不对？但是他却想着神啊，有的时候人过得太舒服了，反倒懈怠懒惰啊，踩着点儿进来哦，那个好像就在走形式一样啊。也在唱诗歌，但是那个心好像都不在那里啊。这个大家要改变这一点啊。这个专心的来敬拜神，特别是要预备啊，早早的来到教会哈，预备自己的心啊，来口唱心和的来敬拜神啊。所以鼓励大家哈，从这个主日开始都不要迟到哦，而且要提早去教会，在教会当中在那里等候，在那里祷告，预备自己哈，好好的来，哪怕你没有具体的服侍哈，你也是在服侍神。这个神都看见啊，大卫的心里面想什么，上帝都知道的啊。如果我们专心的爱主的话，你想神能不喜悦吗？所以这一点哈，提醒大家啊。好，我们听听第二组、第三组的分享。
大家好，我们分享的这一段经文，我们的分享第一就是大卫与神的爱的关系。这个大卫之约真的是神对大卫这么满满的祝福，立大卫做君王，并且无论他去哪，往哪里去，都常与他同在，剪除一切仇敌，而且让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选定一个地方，不再迁移，并且不被外敌搅扰，不被一切仇敌搅扰，并且为大卫建立家室，就是说他的这个王位可以传承，并且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在这里才明白说，他的后裔是耶稣基督，是从大卫这支出来。实际上，神要建立的这个永远的国度是耶稣基督的国。 在这里看到神对大卫的爱是那么深，然后就看大卫反过来对神的爱，那个关系里就看到大卫第一非常的敬畏神，从以前的章节中看到他骂神的公义和看的是非常的重，他敬畏神，把神看作是神圣的，所以任何的大事他都去祷告神，看看是否是合神的心意，在这一点上。就是大卫敬畏神，大卫爱神。他这个做了君王之后，想到立即想到就是为神来建造圣殿，但是神没有同意他。在这里，我们的分享是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心要怎样的预备？要预备我们自己。另外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就是大卫一个是敬畏神，再一个是爱神，再一个就是他顺从神的做法，就是他合神的心意，明白神的心意，神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顺从神。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平日的训练里，我的理解就是我们要常常的思想神的事情，并且明白很多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要站在神的角度去想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在我们的一生中，不只是有这些顺利的时候，还有很多很艰难的时候，很多的挫败的时候。其实站在神的角度想，神的心意是什么？是他要熬炼我们，还是他有大的计划在我们的身上？他要像训练大卫一样的去训练每一个人。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属主的、属神的每一个人都要预备自己，训练自己，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有这个敏锐的心，明白神的心意。这是在一生里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生活怎样就是来合神的心意。就是神虽然没有让大卫来建圣殿，但是预备是非常重要的。神也喜悦大卫的心意，就是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职分，神都安排每一个人要做的事情，并不是一个人来完成所有的事情。即使神没有安排大卫去建圣殿，但是在这个预备。大卫的这个预备，为圣殿所做的预备是非常丰富和细致的，让所罗门在建圣殿的时候就能够非常顺利的来接手这一摊事。在我们的生活里也是这样，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一定说神都来让你来完成，但是很多的事情可能也是我们要传承下去，我们要预备的事情也是要丰富的，要尽职尽责的，细致的，我们也要预备自己。就是我觉得在这一段里，就是像大卫一样的爱神，来明白神的心意，来思考神的事情，来预备自己。这是这一段给我和我们这一组的分享。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分享中说，拿单在会来报告大卫的时候说，不，拿单，拿当当。拿单是同意大卫的做法，说你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但是他没有很好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才直接的告诉拿单说，他并没有让大卫来建圣殿，就是在这一段中，好像一开始拿单也并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但是神来弥补，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了。
好，那我们第三组的简单分享一下。我们主要是围绕着第一题有以下的回答。第一题就是说，神并不是不喜悦大卫为他建造圣殿，就是说神现在呢需要的是大卫呀，先建立好国度，稳定好他的国位。目的就是那个让曾经攻击大卫的人呢，那些非利士人呢等等一些周边的敌人呢，让那些人看到显明神与大卫的同在，又彰显神的荣耀，这是第一点。再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大卫是啊，因为他是啊，曾经在征战当中，他是流人，他有流人血的罪，所以他不属于不圣洁的，所以这也是没让他应许他建圣殿的第二点。再一个，通过几节经文，第一节和第11节这两节经文。两次提到了神使大卫安息，就说通过这节经文，就让我们知道了，只有神同在的时候，人才可以那种得享那种平安和喜乐。 因为大卫现在神使大卫不被周围的一切仇敌扰乱，我们读到了这一点。再一个，通过大卫，正因为大卫有这样，正因为大卫他在得享平安当中呢，他没有单单享受从神而来，单单享受王位的荣耀，而且他心中还想到的是为神要建造圣殿这件事情。正因为大卫有这样一颗敬畏神、爱神的心，所以神才给了大卫11节到16节那么多的应许，大概好像有6种应许。那通过神和大卫的这种关系的互动当中就是我们也你读到了一点，就是说神虽然不需要人手为他所建造的圣殿，但是神喜悦人渴慕与他同在的这颗心。这是一点，再一点，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说，通过神和大卫所立的约，让我们读到了一个神做事的法则中的第一点，就是说，神虽然他不需要人那种用热情的方式来服侍他、帮助他，不是出于内心的那种服侍，但是神让人明白是人是需要借着服侍神来赐福人的恩典。通过以上这些经文，给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所要学到的品格，就是说，刚才童阿姨分享的非常好，她说大卫他是一个真正谦卑顺服神的人，他虽然做了王位，但是他一心想的呢是常常思念王，一心的是想要为神做工作，这是一点。再一点就是说。也让我们想到了说，当我们在享用神丰盛的恩典之时，我们既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也不要让神的恩典在自己这里边静止，要成为永流的那个河活水，要成为那个永流的河水，活水成为祝福别人的那个管道。大卫就是这样，他不是单单想着自己怎样享受王位，而是呢想要为一心想要为神做事工。再一个就是，神，享受神的恩典，尽享神所赐予的恩典来服侍神，用服侍神的方式呢，来才能领受到神赐奉更丰盛的这样的一个赐福。好，大概就分享到这些。
好，谢谢雅茹姊妹的分享。好，刚才 chat 里面春燕姊妹在问哈，说大卫知道神的心意有先知拿单哈，那我们怎么知道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那从这一章里面你就会体会到哈，这个时候大卫认识神是20-30年的关系的建立哈。啊，神高他已经20多年过去了哈，然后之前他做牧羊童的时候他就跟神来往哈，向神敬拜呀、祷告啊。啊，靠着神去打狮子、打熊啊，哈，所以关键在于关系。你跟神有关系，你就明白神的旨意，对不对？呀，举个简单的例子哈，如果一个人结婚20年、30年，你不用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哈，喜欢吃什么，买礼物的时候给他买什么他喜欢的东西哈，因为你就知道了。但是你刚跟他交往的时候，你可能要问很多问题哈，不了解他喜欢什么哈。但是你一旦这个关系建立起来以后，哎，你就知道他喜欢什么，他爱什么，对不对？你看，所以花时间跟神在一起啊，像大卫这样哈，啊，跟神去对话呀，了解神的，读圣经啊，跟神去讲话呀，时间久了，你一定就知道哈，你不用问神了，你都知道神喜欢什么，对不对？嗯，好，我们今天来继续哈，来背诵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复习一遍啊，《撒母耳记下》7:9。
有些，
无论往哪
你
里去，
无论往哪里
与你
去，
同
我
在，
都
你
与这
前
常
处
与
的
你
一
同
切
在，
仇敌
我
与
同你
你
的一
就
切
是
仇敌
大能
必从你
大
的
能，好像
大
四
能
节
正
的
释放
你
大大有余的
下
大能的
7:9，
下，7:9。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真的知道你就是那一位永远掌权的，也是赐福给我们的真神，是我们的耶和华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也每天能够在这个平台里面学习你的话语，让我们与主有更亲近、有更亲密的关系。主啊，我们借着大卫。每一个章节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机会，更加认识主耶和华。主，我们求你 让我们每从每天的话语里面，更加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心意，了解你的心肠。你就是为着我们的好处，每一天都保守我们，每一天都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巴不得，真的。一生一世都是跟随主耶稣基督，跟随主万军之耶和华。每一天，我们都是从你身上得到更大的能力。我们本来都是软弱，但是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从与你相交的时间，更加得到你赐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地上做盐做光，把你的福音更加传到地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机会认识主耶稣基督。因为只有我们的心改变的时候，这个世界才能够真正的有爱、有公义。求主你亲自带领我们每一位姐妹、弟兄的生活，让我们更加认识主耶和华，让我们更加依靠你，更加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学习服侍。感谢赞美主，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